今天我们高兴水一兄他来传讲神的道理。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死人复活的道理。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先做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满心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而因为他的受难，他又复活了，说明有了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天都有平安、平平安安的心，因为知道这个永生的盼望。因为有耶稣基督同在，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不管遇到任何的情况、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难处，在肢体上、在身体上、在精神上各方面的困难，都知道有主的同在，而且有将来那永生的盼望。因为这是都是来自神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姊妹不将这个事情看清，乃是要看重，知道每一天都是存着感恩的心。知道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这样的盼望。我们感谢神，我们愿意今天父神也借着圣经上的信息，自己跟我们弟兄姊妹们说话，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改变，也都有得着。感谢神，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也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更是知道很清楚的，每一个人都要死，最后都要死。但是你相不相信有一天你死了之后你要复活，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还有你相不相信那些为非作歹、那些坏人或者是在监狱里面，或者是在外面杀人或者被杀，他们死了他们也要复活，你相不相信？只是都要复活，复活之后的事情，这是不同的复活。我们今天读使徒行传24章，尤其我在读24章多次的时候，读到保罗在撒加利亚接受审判，接受犹太人公会的控告审判的时候，让我想到在1521年马丁路德受审判 的事情，非常类似。如果你详细知道那个马丁路德受审判，你就知道非常类似。在今年夏天，我和慧莲还有静跟树，我们去到了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去到了德国，有一个城叫做 Worm。 我记得上回也跟大家分享到几张照片。那个城市就是当时16世纪马丁路德在那边受审判的地方。我们亲身经历走到那个地方，然后看到那边的建筑，听到马丁路德的故事，其实非常受感动。在当时在1517年的时候，因为教皇准备盖了一个这个非常大的教堂，说但是呢那时候他没有钱，所以有人就想出一个办法，说maybe 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由教会发出一些那个纸张，上面写着赎罪券。结果有人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到赎罪，就可以得赎。所以他们就开始到处去整个德国到处去宣传，说你们要买了这个券的话，你们罪花的钱越多，你们罪就赎的越多，你们将来就可以上天堂。所以这样的事情造成就是后来当然有人发现这有点不对，跟圣经讲的不大合道理。马丁路德自己他就亲自看见有一个女人，年轻的女人，她有一个残疾的女儿在家里肚子饿，她自己买东西给她吃， 结果买回来的呢是给他的女儿说，这是一个最好的东西，结果是一张赎罪券。结果他的女儿真的是饿得两眼昏花，就不知道说什么。结果马丁路德知道这个事情，他给这个女人钱，叫她出去买，说你再去买东西，真的是要买食物，这只是一张纸而已，没有什么。当时马丁路德是一个神父，所以他这样跟他讲。所以后来他写了天主教廷的一个95条罪状，贴到教会的门口。这个事情就得到这个当然教皇非常生气，整个教堂、整个教廷就是当然非常的 shock， 结果就把他抓起来。到最后就把他带到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城市沃姆那边去受审判。所以当时他讲的这个罪状主要论点就是说，赦罪，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唯根据圣经的讲法，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悔改，要认罪悔改，而且要信耶稣。连教会教皇都没有办法赦罪，没有办法减免你的罪，就像买这个券没有办法减免你的罪。所以教皇不是最高的权威，只有神才是最高的权威。这是马丁路德所讲的，当然得罪了教皇。所以教皇那时候在沃姆，这个也是一个算是一个世纪大审判的，那时候就问他说，这些是不是你写的？他说是我写的。然后第二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第二个说，你要不要把这些你写的这95条收回去？那时候他是神父，不收回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结果马丁路德说，除非你可以用圣经来使我信服，圣经的话使我信服，否则的话我不愿意收回任何意见，因为这是违背良心的。当然他就被逐出教会了。这是马丁路德当时的情况，就是他一个人面对整个天主教的教廷来控告他。今天在使徒行传读这一段，事实上保罗就是一个人面对整个犹太人的公会在控告他。我想我们就用四个段落来跟大家来分享保罗的这一段这一段这个经过控告、经过辩解，还有他声明的事情。第一个部分就是背景的部分，背景的部分就是犹太人他们控告保罗。在前面23章，在这一章的前面，我们知道当时保罗被带到公会里面去，首先是在公会里面接受审判。在公会里面他做见证的时候，说他怎么样蒙召见证，怎么样被神呼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众人听了这个话，他说这样的人从世界上把他除掉了，他不应该是活着的。所以那时候就有40个犹太人发誓，如果不杀他的话就不吃饭不吃不喝。所以这个事情被千夫长知道，而且也知道他是罗马人，所以就把他派了470个兵丁包括那个这个枪手骑马的保护他，把他带到这个就像今天的州政府一样，带到那个巡抚那边去。那时候的巡抚是所在地是在该撒利亚，那时候的那个巡抚是叫做那个菲利斯，也相当于就是今天的州长，但是又兼法官。所以州长本就像古时候我们看到包青天一样，巡抚然后又是兼法官，他可以判你生死的。那菲利斯这个人，他的背景是这样，他以前是一个奴隶，他其实一个奴隶。那奴隶怎么样变成 governor 呢？是因为他有一个亲戚，他的哥哥或弟弟跟那个罗马皇帝有认识，因为在政治上的关系，所以使他成为犹太地区的一个 governor。但是他自己残暴，他生活也非常混乱。 在这样的 Gamma 的前面，可见保罗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审判官前面，我们可以知道后果其实不堪设想，不是很乐观的。保罗被押到该撒利亚，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有74个 mile 啊，这么远啊！想今天如果你开车的话，有人像这个永松开比较快，可能一个小时就开到了。在当时是走路的哦，或者是马车，所以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到。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他到了之后5天之后，这些控告他的人才陆陆续续到，第五天才开庭，哦，需要一点时间。那这些人可能是恨他恨到底，不杀他不行的了，所以长途跋涉七十多个迈来到该撒利亚，所以当时的控告他的人来到该撒利亚控告他的人有大祭司，有公会的大祭司，还有几个长老，还有一个律师。这个圣经上说他是一个辩士，也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律师。这个叫做Tertullus， 这个贴土罗。当然律师的开场白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听到这个在那个法庭里面律师的开场白其实非常重要。有一次我曾经去被选去当那个陪审团，哦，在里面就是目睹哦这个控告的那个过程实在是非常精彩。他的开场白，他说一开始就是比较用谄媚的口吻说他是什么这个多年的弊病，因得你非律师可以更正，其实都是一些谄媚的话，都是谎话。因为我们刚才提到非律师这个人其实是残暴对奴隶也是非常非常残暴的，而且生活非常非常非常糟糕，待会我们会再讲到他。所以他用谄媚的话当开场白，把保罗行人从说他是像瘟疫一样，瘟疫就是说你的瘟疫是什么，就是有很大的传染病传染力，可以造成很多的死亡是瘟疫。所以把保罗行成是瘟疫，他是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哇，第一件事情是可能是那个罗马政府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生乱，哇，如果生乱的话，那个当 governor 的话面子不是很好，所以会比较 care 这件事情。第二个是说他是拿撒勒教党的头目，圣经只有这个地方讲到拿撒勒教党，其他地方没有提到。其他地方我们知道那基督徒一开始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哪里，在安提阿教会，有没有称为基督徒？那基督徒就是说跟随基督的人，那拿撒勒党呢就是谁，也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拿撒勒教党当时如果你记得在使徒行传也提到，在约翰福音也提到，应该是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可能比较后面，对，约翰福音提到，他提到说当时耶稣在呼召他的第一批门徒的时候，他找到了腓力，那腓力去找了拿但业说在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遇见了众先知所谈到先知那一位，我遇见了，就是耶色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后来拿但业说什么？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个事情？所以拿撒勒教党来讲，事实上是比较轻蔑的，不是赞美的话不是赞美的话。然后第三点，他控告他是污秽圣殿因为他们看见以弗所人，就是不是非犹太人的，叫一个叫做特罗菲罗的人，在保罗跟保罗在城里面，他们以为保罗把他带进殿里面去了所以认为他污秽圣殿，这是他们告他的三件事情其实当中都有一些谎话当我们看保罗自己的辩证就可以知道，这些都是说谎的事情，而且从公会告出来的话，有这些说谎是实在是不是很正常箴言提到说，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我们可以看到开始这样的 setting 就非常的不是很好。 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为自己来分数。巡抚那时候就说：“保罗，你可以说话了。”所以他就说：“当然他，他保罗就要抓住机会了。既然你叫我说话，第一个，我可以为自己辩解；第二个，我可以为神做见证。哇，这是太好的机会了！所以保罗当然就抓住这个机会。啊，他后来写给提摩太的书信，记不得提摩，他写给提摩太那个前书后书的提到说，不管得死不得死，务要传道。那保罗这时候即使不得死，他还是要传。所以保罗说，他是以比较不低声、不下气、也不吭不卑的口气，他说：“我知道你在这里断事多年，啊，确实，菲利斯在犹太地区已经断事几年了。”所以他这样讲，认为他应该要了解犹太人的事情，所以也没有奉承。啊，也不吭不卑的就这样讲，啊，不像刚才那一位这个律师，公会的律师啊，这样的谄媚。保罗说，其实他来到耶路撒冷，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做礼拜或敬拜；第二个目的呢，他就带了一些款项，就是从其他外邦教会，从亚该亚、马其顿、亚细亚各教会，他带了一些捐款，因为听说耶路撒冷这边有饥荒，所以他带来了这些捐款。其实就是这两个目的，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其实才从到耶路撒冷到他目前受审判才只有12天，7天在耶路撒冷，5天在该撒利亚，所以他根本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也没有耸动众人。所以当时控告他的几个人是，如果前面你有注意到，他是说从亚细亚来的几个犹太人开始在控告他的，所以他们也没有看见保罗在殿里面，或者在会堂里面，或者在城里面跟人辩论，或者是耸动众人，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保罗基本上把事实提出来，尤其那些告他的人又在现场，他提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看见这些事情，所以从法庭上面你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所以这种告诉实在是没有成立。只有一件事情，保罗说，今天我在这里受审判，不是为这些事情，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我们进入到第三项，讲到保罗怎么样来证明死人复活的道理。信仰，保罗所信的，在这里保罗就承认，很明白的在这个这些控告他的人在法庭上承认说，这是我相信的，也就是他们所控告我称为异端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知道，有些很多场合，有时候我们不便，不是很勇敢的能够说我就是基督徒，尤其到一些比较不是欢迎基督徒的场合，你更是不敢讲。保罗是在这个场合，他还是很勇敢的承认说，我就是基督徒，我就是按着那个道侍奉祖宗的神，按着那个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道路，他说我按着那个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的。这个道是指的道路，耶稣说是什么？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这就是道路。所以能够得救的话，唯一的途径就是要相信耶稣。这边他又说到说，我相信这些律法先知书所写所记的一切事情。今天我想这个就也是仔细读起来，我也是感觉我们是要挑战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相信圣经上面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件神迹。你相不相信神用5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天地，第6天造人，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有三天，然后又被吐出来，又火雷继续传道？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你用现在的逻辑，你也想不通的这些事情，你相不相信？耶稣亚在追赶敌人的时候，他曾经要求跟神祷告，跟耶和华求说，叫月亮、太阳都停止，所以他可以追赶敌军。所以日头在根据圣经记载，日头在天的当中停住，约有一天之久。所以白天就延长了将近一天，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如果你用现在你所受的教育、所受的科学，有时候你会很难理解，但是你要不要相信这是神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相不相信圣经上所记的一些事情，虽然不是很合你现在所知道、很合逻辑的事情，你相不相信？几年前啊，我们在聘牧委员会啊。在 interview 一位牧师的 candidate 曾经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些问题，他就说，神用六天来创造，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六天，当时的一天的算法其实不大一样的，不是这样子的，可能经过很久的。然后他说，耶稣也要让月亮跟祷告让太阳跟月亮停住怎么行？地球的话不就？就撞月球，就撞什么了？怎么可能？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内务牧师是这样讲的，他曾经也在其他教会牧过会的。怎么可能？没有错，你今天用今天逻辑来看，地球的轨道，这个，还有月亮这些行星的轨道是很固定的。怎么可能停住？一停住不得了，有没有？但是圣经这样讲，你相不相信？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你相不相信？那人是可以复活的，你相不相信？当然，我们指的我们真的是心里，不是口里讲说哦，我相信啊，其实心里说，我还不大确定。圣经告诉我们说，相信耶稣复活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如果你不相信复活的话，即使你每天、每个礼拜、每天到教会来做礼拜、来敬拜，你团契聚会都去参加了，你也每天都读圣经了，但是你不相信这个复活的事情，有没有可能还没有得救？有可能的，如果你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刚才我们在读每日的经句也读到了说，时候将到，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都要出来，行善的要复活，要得生命，作恶的也要复活，但是复活是被定罪，有没有？刚才有读到那一段经文，所以每个人都要复活，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人不是一死就一了百了。有人作奸犯科杀了人，有没有？有些犯罪之后他就自杀身亡，他就自己觉得说哇不应该杀那么人，他就自杀身亡了。那这个事情以为是不是就结束了？其实还没有结束。有人在监狱当中死掉，或者是判死刑死掉，是不是就没有事了？你作恶的事生前所做的事情就都没事了？不是这样子的。甚至有人你也听过说恶魔岛有三个人逃狱，有没有？其实逃狱成功，在后来最近十年左右才出现说还写信给 FBI 说那其实我是逃狱成功的，我现在还活着，有没有？他们这些人没有错，他们逃狱成功，以前作奸犯科，逃狱成功之后，也许就是退隐三年，然后就是逍遥自在，然后就死，后来以为出来就死掉，死掉之后是不是就没事了？是不是就很庆幸哈，这个我逃过一劫了？其实没有逃过。年纪较大的人或许会记得，在 17、18年前，电视上有看到一个所谓世纪大审判。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德米扬鲁克，哦，这个怎么翻译，哦，叫做迪米扬鲁克，哦，这个人其实是在二次大战期间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守卫，他曾经杀害数百万的犹太人。他在1952年的时候移民到美国，住在 Cleveland 那边。你知道 Cleveland 那边有很多汽车，有汽车工厂，福特汽车工厂。那个 Uncle Jim 可能知道。他在那边做工人，做了30年都没有事情。后来被发现，在1985年左右那时候被发现，结果被押解到以色列受审。那以色列受审的时候，当时在集中营的人就指出来，就是他没有错，指出来就是他。当时的见证人这么多，可惜有一个来自苏联的证据，说这个人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个人。居然这样，很奇怪的，在以色列法庭判他说无罪。哇，这个麻烦了。后来被押解又回到美国来。那美国的 ABI。其实有证据说，他虽然不是他们当时所认为那位叫做恐怖一环，叫做伊王 the terrible， 不是那个人，不是那个负责在那个毒气行刑室的那个杀死百万千万的那个人，不是那个负责的那个 security guard。其实这个人有很明显的证据，他是在集中营担任 security guard。其实虽然不是那个主要负责人。可是他也残杀了多少犹太人，所以因为美国也没有那个行政权，没有叫做 jurisdiction， 所以被押到德国去受审判。结果受审判，说判他有罪，然后是5年。那时候受审判的时候，他那时候是91岁。在2012年的时候，后来过了一年，他死在狱中。好。在他的生命当中残杀了多少万人，才坐牢不到2年，然后又活了91岁，是不是赚到了？是不是占了便宜了？有没有？其实不是这样。你也可能也看过那个Francis Chan 做的比喻，一条绳子很长，有没有？拉得很长很长，然后前面一小段画得红红，他说这一段就是今生，后面那是很永远的。在这段很短暂的时间，你做的事情，将来这一段很长的生活，你要负责任。他并没有占到便宜，将来受审判的时候，他其实是死不认罪的。所以不管是好人是坏人，人最后都要死，不是一了死了一了百了。死了之后都要复活，都要接受神的审判。保罗自己说，他就说，其实你们控告我，这些控告我的犹太人，他们也有这个盼望。哥林多前书15章，死人若不复活的话，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好了，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我们就吃吃喝喝算了，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所以感谢神，他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了我们。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要常常竭力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是突然的。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谈到很多复活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对复活这个事情，这个还要更详细了解的话，去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5章。好，我们进入到第四点。保罗谈到公义，谈到神的公义。这个腓力斯他听了两边的话，他不但详细知道保罗所讲的话，而且也知道保罗没有犯下任何的罪，也没有犯罗马的律法律，但是他怕得罪犹太人，所以也没有立即做审判，就说你们就好好待他，还是把他留在监狱里面。可是他因为很好奇，想要了解更多，所以就把跟他的太太 一个叫做 Drusilla 土西拉，菲利斯跟他太太叫保罗来讲信耶稣基督的道给他们听听看。保罗很好奇，为什么这个道，他讲这个道犹太人要杀他，非他死，要他非死不可，很好奇。所以保罗就讲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他讲论，他讲论，也就是说，他可以跟菲利斯夫妇，他可以讨论，也可以争辩，也可以回答他问题。所谓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啦，所以真理是可以讨论的。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可以讨论的。如果你圣经熟悉，你是可以跟人讨论为什么你要相信耶稣的，为什么你要相信无饼二鱼，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的叫日头停就停，那地球为什么要毁掉，是真理可以讨论的，可以辩的。但是当保罗谈到公义的时候，谈到审判的时候，菲利斯就很害怕。因为所谓公义的话，就是他有没有凭公来处理他的政务。谈到节制，他有没有约束他肉体上面的私欲情欲，有没有放纵，他没有。所以圣经上你从英文上翻译，他说他 trembling 发抖了，害怕了，听到就是害怕了。土西拉 Drusilla 他是来自西律家族，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一个西律王，他是不是说把所有两岁的婴儿全部杀死，有没有？那时候这个西律王就是这个土西拉的祖父，他的 grandpa。然后后来下令把那个施洗约翰斩首，那个西律王是这个祖西拉，是他的 uncle， 是他的叔叔。在使徒行传杀死雅各，然后把彼得关起来，那个又有一个西律王，那个西律王就是这个土西拉的爸爸。所以他的是很有来源啊，都是这几个西律王的后代。但后来把那个彼得关起来，那个西律王后来被虫咬死了嘛，有没有？所以他的爸爸是被虫咬死的。土西拉是菲利斯他的第三任太太。当时这个 Felix 娶这个 Drusilla 的时候，其实两人都已经结婚了，基本上是婚外情，破坏别人的婚姻。然后，来满足自己肉体上的私欲，所以这个是非常不节制的事情，不节制。所以保罗谈到公义节制，他都有问题。所以当菲利斯他今天审判保罗，他将来要受上帝的审判，他自己犯的罪，所犯的他当然他会 trembling， 他会发抖，会害怕。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的行为，可是问题是什么？他没有勇气 去认罪，没有勇气去悔改，所以他说：“你暂时去吧，等我有空，我方便再叫你再来。”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没有勇气承认，明天再说吧，我好累了，我去休息。待会我很忙，我改天再想想看嘛。传道的人或者是你的朋友跟你谈，你要不要信主？说暂时不要去想他，我这个太头痛了，不想他，有没有？今天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世上的人不少人，他听到福音不会及时认罪悔改，就是小事情可以延迟，明天再说，待会再说，我们因为太忙，待会方便再说。但是这个是事关永生。或永行永远的刑罚，这样的大事是绝对不可以迟延。雅各书也说到，明天怎样我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本来也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眼之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生命明天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如果不及时相信，很快就过去了。耶稣在，我想就上面几点，我讲就这个地方做个结论了。耶稣他在圣经上所说到最大的 诫命是什么？第一个，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个，要爱你的邻舍，有没有？所以，如果说你要爱人，尤其是你的家人、你身边的朋友，你怎么不会把永生的福音来告诉他？怎么不会呢？跟家人传福音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若是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话，为了将来还可以在天堂跟他们相见，为了爱他们，我们怎么能够再延迟？可以说明天再说呢？箴言所说的，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今天的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暂且不知道。耶稣，我们信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来，基督徒，我们信耶稣，传福音就是爱人。我们盼望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都能够在天家相见。我们也愿意将来他们死后有永生，而不是永远的刑罚。传福音是叫人信耶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相信他是神。他曾相信耶稣曾经道成肉身，成为人，相信耶稣曾经从死里复活。每一个人死了，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有一天都要复活，就是即是基督徒的复活，跟世人的复活不大一样。世人复活之后呢，就要面临审判，很可能是永远的沉沦。基督徒复活，就是我们所谓很有荣耀的盼望。但愿今天使徒行传这23这样信息，让我们能够去思想一下，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我们是不是完全的相信圣经上所讲的话。让我们是不是能够很 confident， 很有自信的去跟你的家人、去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邻舍来讲耶稣的故事？是不是能够？因为如果我们爱人的话，我们会跟他们讲。好，让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知道，在圣经上所讲的事情，从我们逻辑的判断不是这么样的容易去理解，但是我们知道是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我们知道在人看为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神是完全可以做到。求神让我们能够完全的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让我们更是能够爱人。就像耶稣的教导一样，不但是就是爱神，也要爱人，让我们真是能够将这个死人复活的道理来跟别人分享，盼望万人都得救。感谢神，愿意父神就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每一天都能够有平平安安、喜喜乐乐，有永生的盼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